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箴言
第三章五节至二十节我们先看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港珠澳大桥我想大家我们很多都是国内来的并不陌生这是一个世纪工程是非常巨大的是世界上可能最大的跨海工程它连接了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的一个大桥这个大桥建了九年了到现在它是09年开始的耗资当时预算是720亿那现在是上千亿了超出预算300多亿我们看大桥有一些什么旨意那最近的国内的很多文章对这个大桥产生了旨意我们看第二张图片再看再放一张图片对这是三个岛屿连接起来用这个大桥把它连接起来那现在国内的网站上出了很多的质疑这个大桥的文章那我是刚刚就是看了发到微信群的一个文章我把它原样的把它放在我们这个 PPT 的上面给大家看这个质疑的焦点在哪里第一个大桥即将建成减产通车可昨天决策者们突然发现一个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这座大桥究竟给谁用咋用下面什么原因中国大陆的车辆车牌不能出入香港和澳门地区这我们大家知道你大陆就是住在广东一带的人你没有香港澳门的车牌你不能开到他们那边去对不对第二个同样香港的车辆车牌也不能去大陆和澳门如果你没有挂上比如香港的车你没有挂上澳门的车牌或者大陆的车牌的话你也不能随便开进去澳门的车牌也不可以去大陆和香港只有同时挂有大陆、香港、澳门车牌的车辆才能通行无阻在三地通行无阻而这样的车辆据了解只有国务院港澳办事务处办有特批的两台可以三地通行的车才有两台也就是全国唯一的两台车而更大的问题是大陆的车辆是靠右行对不对我们在大陆开车的坐车的都靠右行港澳的车牌呢它是靠左行他们用的是英国的左行制车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加坡或者是英国这些澳大利亚他们是左行跟我们右行的习惯不一样这明明是摆着要在交汇处撞车吗如果真的通行了有车牌两岸那边过来的驾驶员他照着左行我们的驾驶员过去照右行那不就出问题了吗那个习惯改不过来怎么办这么大投资建设的大桥咋使用每天支付银行本息每天要1000万支付银行的本息那我们照着这样的情况下去你有几辆车可以通行你收的钱一天够1000万吗够100万吗这不可是这可不是黑色的幽默这是真实的现实这是大陆的一些网站上所流传的关于这个大桥的一个质疑从上面公众质疑大桥规划的这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们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人因为知识经验或智慧的缺乏 常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进而产生决策上的失误和损失。若是这个真的是像这样发生的话，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一个重大决策的上面的一个失误。好，同样的，那我们在人生的领域里面，会不会因为缺乏人生的智慧而产生失误和错误的决定呢？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在回顾我们一生的历程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缺憾。有的人会后悔选错了配偶，这是我遇到有人这样跟我说，哎呀，当时我真的没有好好看清楚，我真的缺乏这个婚姻方面的知识，所以我选错了配偶而感到非常的痛苦啊。那有的人呢，会因为后悔选错了教育孩子的方式啊，有一些父母孩子长大了，孩子叛逆了啊，孩子出问题了，又觉得我当时怎么没有教育好这个孩子，我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方法或者是智慧来好好来在他小的时候去来栽培他，那产生这样遗憾的父母也有不少。那有的人也会因为在职业上选错了方向而后悔啊，他本来是擅长经商的，他去读了工程的专业啊，那读下来学出来以后，他干的工作就是跟这些技术打交道，他又不喜欢。有的人又是擅长搞科研的，那他又读了商科的专业，那干起来他也不满意，对不对？这样的情况也比比皆是。那有的人也会因为选错了价值观而陷在了一个生活的苦闷当中，这样的人也有不少。所以在路加福音11:34有讲到，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里讲到路加福音讲到眼睛，其实这个眼睛就是讲到属灵的智慧。若是说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的话，我们一生当中会行在黑暗里面。我们有足够属灵的智慧的话，我们一生当中会行在光明的里面，对不对？你有足够属灵的智慧，你会很好的去 handle 去处理你的婚姻。你有足够的智慧，你会很好的去教育好你的孩子。你有好的智慧的话，你会处理好你工作上的同事的关系。你有好的属灵的智慧的话，你会让你的身心灵都处于健康的状态，对不对？这是一个真理啊，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那我们来看，你说我很想要这个属灵的智慧，你指的属灵的智慧从何而来？那我们看第一个啊，真智慧从何而来？第3章箴言，我们刚才读的19-20的经文讲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第5节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里讲到智慧的源头是耶和华，是神。你一个人真正的要得到这个属灵的智慧的话，一定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智慧。也就是说，你的智慧跟耶和华的智慧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就像一粒沙子跟大海比起 你这个沙子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我们人生的智慧，包括你的知识、你的见识、你的经验和你的能力，在耶和华的面前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必须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好，在列王记，好，下一页，第三章七到十四节有讲到所罗门的智慧。好，所罗门呢，他是以色列第二任的皇帝，是他是大卫的儿子，他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啊。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诸王当中，甚至是当时那个世代当中，他拥有最高的智慧。以致圣经上说，前人和后人的智慧没有人超过他。那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啊？我们都以为那个以色列王，那些王哈，几十个的以色列王啊，那个朝代一代一代的以色列，多数人都是啊贪图安逸，荒宴酒落，对不对？成天就是欢歌宴舞的生活。很多人他不没有智慧的，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些以色列王当中，那确实在这个王这些历代的王当中，会有这一位王很特别，他拥有当时那个时代最高的智慧。那他的智慧从何而来？其实他是向神求来的哈。就在这个第七节到十节这里有讲到哈，耶和华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人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啊。右边这张图哈，讲的就是他判断两个妇女去争一个孩子啊，两个妇女说这个孩子是我的，那个妇女说这个孩子是我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那这两个妇女就告到所罗门那里了，那所罗门就用神给他的智慧正确的把这个孩子归属谁的问题判断得清清楚楚啊，那个具体他怎么去断这个案子的，圣经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大家可以去看。下一张图，接着十一节，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胜数，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在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啊。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啊，这个所罗门向耶和华求东西啊。那这很清楚，他没有求富贵啊，没有求灭绝仇敌的性命，他只是单单的去向耶和华要治理国家的智慧，对不对？啊，那神一看很高兴啊，神一听，耶这个所罗门这样的祈求，他是求智慧来帮助这些百姓的，求智慧是让这个国家更富有、更复兴的，那不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吗？他不是一个自私的求，他是去为百姓去祈求神把这个智慧交给他，去带领这群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耶和华非常喜悦他这样的一个代求，就把人类最高的智慧赐给他，以至于当时历代历 朝的各个君王都向所罗门来朝拜，要来见识他的智慧的。这一幅图的话讲到是示巴女，南方的示巴女，带着金子银子缎绸啊，带着很多的贡物来朝见这一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君王。就是他来见，就是说我到底要看他的智慧有多高，真的是不是像大家传颂的有这么厉害的一位君王。后来示巴女王跟他交流了，谈了很多的问题，他说哇，真的是名不虚传，他的智慧让我叹为观止，对不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君王，一个女王来朝见他。其实当时那个朝代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君王都来朝见所罗门，来见识他的智慧。好，这就是说真智慧是从耶和华而来。今天我们渴慕智慧吗？我相信大家都渴慕。那大家可能渴慕的很多不是属灵的智慧啊，有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学术上的智慧啊，做人的智慧啊，各方面的智慧，我们去研读去找很多的书去学啊，甚至去学校去专会去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各种各样的智慧。但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忘记了真正的智慧是在耶和华。我们要求的最重要的智慧，我们服业是要从神那里去要他的智慧。若是说你还没有扭转这个观念的话，我鼓励大家先来求神的智慧，其他的智慧他都会讲，对不对？你若是求反了，你把耶和华的智慧撇朝一边，你把这些属世世俗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拿来学，拿来花尽你耗尽你人生的精力去追求，那最后你可能是无果而终，本末倒置。好，这是一点。第二点，看下一讲，智慧在你心目中应居何种的地位？看两节经文。在箴言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十五节，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之比较。刚才我们有提到哈，人往往在追求的方向上会常常的做一些错误的选择，我们带来一生的劳苦愁烦。一个人看重什么东西，他的心思意念就可能放在什么东西上，对不对？一个人看重财富，可能你一辈子的就去追求财富啊，像那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一样，他很看重财富啊，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去建他的仓库啊，把那些粮食，把那些东西就收集在那些仓库里面，他不断的去建仓库，突然有一天他死了，他什么都没有带去，对不对？那有的人可能看重宝物啊，就拼命的去追求这些金子啊银子啊哈。那以色列也曾经在旷野当中迷失过哈，就追求金子嘛，神把他们从那个埃及带出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去拜金，就打造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结果耶和华的震怒临到了他，那时候差不多死了大半的人，他们神把他们带出来不是让他们去追求这些的，而是来追求神，反正他们气节神不愿意来追求，他就出了问题。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信徒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没多大的区别，对不对？这些世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们同样像他们一样也会看重。那这些东西最后会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网络捆绑。 你放弃了神，放弃了神的智慧，而拼命的去追求这些世俗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可能我们也是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好，什么样的东西像都会吸引不同的人去追求啊？那最起码就圣经上讲，穷人他也有穷人的追求，对不对？穷人他会追求一个食物的保质。反正现在我们看到温哥华街头啊，大街小巷有很多的穷人，大家都去要东西，对不对？那些街头上的乞丐，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以去工作，可以有政府给你的培训啊，可以甚至去学习啊这些圣经上的东西，好好的做一个做一个有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条路，他们宁可去追求一个食物上的满足，而不愿意更多的在精神上、在属灵上去提升。我们求那富人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可能会追求车子、房子，暴富，对不对？有很多的人也是追求这些东西。那知识上也会有一群的追求人，那我们青年人可能拼命的会去追求我们的学历、学位，而把谁撇朝一边。我不是说上面说的这些追求好不好，问题是说你只是单单的去追求东西，把神撇在一边的话，那就会出问题。问题是说你先把神的智慧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所需要的神都会根据你的需要去赐给你，那这样秩序就对了。那问题是我们的秩序常常的会做错。在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命运、你的未来，决定于你看重什么样的东西。你所看重的东西，决定了你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你所看重的是神的东西，决定就是你将来一个永生的福气，一个永恒的祝福。你所看重的是这些世俗这些东西，那可能决定就是你一个短暂在地球上一个短暂的人生，或者是一个捆绑的人生，不得释放的人生所以圣经上说，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一个真正的要在人生上得自由的人，要过得丰富的人要有一个生命祝福的人，他一定是以耶和华为优先，他一定是看重耶和华所看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今天不管我们的关系，你是贫穷也好，你是富有也好，你是聪明也好，或者你是说我是一辈也好，没有关系，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神。神就像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瓦器你那个瓦器里面放着宝贝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有很大的价值。你这个瓦器里面没有放着那个宝贝的时候，这个瓦器就没有太大的功用就被主人撇在一边，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神，要追求他给我们智慧，那你这一生一定拥有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三，智慧自然所得的祝福你要说哎呀，你讲的这些属灵的高调离我太遥远，其实并没有遥远，前人有为神做了见证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追求属神智慧的人也为神做了见证 那今天我再把刚才读的经文再看，我们追求属耶和华智慧的人，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什么样的福气？也在我们刚才读的箴言八章十八节哈，第一个福气哈，三章第八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看见没有？啊，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这个拥有耶和华智慧的人，他会让你的情绪上、身体上、心灵上非常的健康，医治你的白骨，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啊，我们今天啊，你会看到周围的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疾病的问题，有的人是身体方面的，有的人是情绪方面的。好，我们在礼拜五的家庭团契，我们在学习刘志雄长老的一系列的讲座，就是如何用圣经来管理好你的情绪。那他在讲座的过程里面提到了人各种各样的情绪病的问题。一个人有情绪疾病得不到解救，得不到释放的话，那这个人的哈情绪忽高忽低，忽喜忽乐，忽哀忽乐，忧愁痛苦，常常的捆绑着我们。情绪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情绪的问题？就是没有突破我们那些个人各种的捆绑，就是没有足够智慧和能力来突破。最根源的问题就是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神，在那种情况下怎么样来释放自己，就产生了情绪的问题。所以刘志雄长老说，如何用圣经的方法来发现一个情绪的问题，来释放情绪的问题。因为你人没有这些知识的话，当这些问题来了，你没有办法去摆脱，所以就造成今天你会看到不同情绪的人，不同情绪疾病的人在捆绑着他，他活得很痛苦、很忧愁、很焦虑、很低沉。那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个健康人应具备的生活，对不对？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释放，得释放的智慧是从神。当你一个人拥有属灵智慧的话，那些情绪的问题不太容易来困扰你、困扰你、来折磨你，对不对？情绪不好对我们人确实很大的折磨。同上，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心灵上的健康也很重要。心灵上是我们有罪，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脱离罪的捆绑，脱离魔鬼的网络。仇敌魔鬼啊，他给我们人常常有很多的试探。我们人有私欲，结果试探一来，我们私欲就怀了胎，罪就形成。你罪一旦形成，我们心灵上就在黑暗里面。当你一个人的心灵上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这一生哈，其实就是很跌跌撞撞的一生，跌跌撞撞，因为没有真理在引导。所以解救的办法在哪里？还是在于神啊！真理可以让我们的自由，可以让你心灵上的自由啊！一个活在真理的人啊，他可以识别魔鬼仇敌的诡计，他可以识别各种各样的诱惑，他可以辨别世上各种各样的考验。而你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来网络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规避你，我可以抵挡你啊，我可以击败你。问题是说，我们没有足够耶和华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抵御它，我们就被那个网住了，对不对？圣经上有讲到那些麻雀，那网捕鸟人他就设了那个网络在那里，那个棍子一 赶，那个鞭炮一响，那麻雀一飞，他不知道怎么识别那个网，撞在网上就被网住了。那仇敌也是这样子来，来网我们这些人，这世上，你稍微不小心就被仇敌的网络网上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释放。第十节那里又讲到，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灶有新酒盈溢。这里讲的是既有耶和华智慧的人，神会祝福他家道的丰富。好，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你把耶和华丢朝一边，拼命的去追求家道的丰富，那可能会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网络。但这里是说你先求耶和华的智慧，他一样会使你的仓库充满有，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他是白手起家啊，从外地迁到那个迦南地，他进去的时候空空两手进去，什么都没有。而且他和罗德分地的时候，罗德要的是那一个东边的那些富饶之地，他要的就是西边那些沙石之地，一样都没有沙石之地上。但是神就是让他成为牛羊成群啊，让他家奴婢成群，而且是一个强大的族长带领他的那几百号的人，那些国家要来攻打他，打不过他。那耶和华让他强大，他就强大；让他富有，他就富有。那罗德呢？对不对？他跑到索多玛、俄摩拉很丰富的地方去，跟从那些属世的人一起追求那些东西。最后罗德的是，罗道的一个阶级是什么？家破人亡，对不对？家破人亡，那个城都被烧掉了，最后被耶和华派使者降下天火，把索多玛、俄摩拉都烧毁，他什么都没有，他在那里所经营一切都归为无有，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些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不是圣经在编造的故事。好，你今天要什么，得什么，对不对？好，这是家道一样，神会让你丰富哈。十六节这里讲到，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哈。这里讲到右手有长寿，就是耶和华会增添你的生命。啊，一个属灵很健壮的人，他的生命是相，当然是除了信道的哈，信道的很少的哈，会成信道的，像四体法。像雅各，那我们不说，我们说大部分人，你有属灵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神往往赐给你比别人更加长寿的生命，对不对？摩西活得很长啊，那些历史历代上那些追求神的人都生命都寿命都很长，那就包括我们今天就很多，我周围我认识一些。属灵上很追求很健壮的一些八九十岁快接近九十岁的人，好，都是精神神采飞扬，读圣经啊，眼不花，祷告强有力量啊。大家知道王永信也刚刚过世不久啊，王永信就是大使命中心的神的仆人，他也活了九十多岁了，对不对？就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中国的那个，基督工人神学院那个创始人哈，那个也活了将近一百岁哈。那是神的仆人哈，愿意真的为神去看重属灵上的事情的人啊，你的灵命在你里面支撑你一个强健的一个内在的生命，你这个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很强健，同样会影响你这个肉体。在地上的生命也会很强劲啊！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去求养生啊，求保健啊，去研究这样那样的配方啊，这些怎么样让我的身体更健康，或者生命更长寿？很多人都是追求这些，但是圣经上说，他这里圣经给我们答案了嘛？他右手当中有长寿， 你去吃这样吃那样，你不如来吃神的智慧嘛。这个比你吃百日吃山珍海味吃各种的保健品好得多了，好到哪里去了？而且不用花钱的嘛，对不对？你吃那些保健品要花多少钱，而且不一定帮助得了你，但是求神给你长寿，那神他就可以帮助你。第十七节哈，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前是平安。那一个寻求神的人，他一生的道路是平安的道路。我要问问你，你的家庭有平安吗？你的工作有平安吗？你的生意有平安吗？你的身体有平安吗？若是没有平安的话，我建议再一次思想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你和神的关系不平安，你个人的人生当中也不平安。你和神的关系有平安，有和睦，有融洽，你一生的道路也就平安了，对不对？这是神的应许，他说到做到，他是信实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你思想说，我有这样那样的不平啊，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还是你跟神的问题，关系出来的问题，对不对？要来反思这个根源在哪里，找不到根源，我们就太盲目在这些事情上，就像一个瞎子哈，到处去乱转哈，在这个世界上转来转去，摸来摸去，摸不到那个真实的平安在哪。这圣经告诉我们，神那里有平安。十八节，他以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令他的既各有福。这里是讲到生命的丰盛，就是神要赐给追求他的人一个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盛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在上一次我的讲道里面，生命的丰盛真的是在乎于我们为神多结果子。家庭里面你可以结果子，赐给你丰富的生命，你在家里面结果子，你可以在你的服事上多结果子，结不同的果子。你可以在你的属灵的品格上，属灵的美德上结九种圣灵的果子，这就是属灵的丰富，或者是神要赐给你生命的丰富。这一切的丰富只有在神那里可以得到，弟兄姊妹，在世上你找不到这一切生命丰富的得到，除了神，没有人帮助你获得这些宝贵的东西。感谢主啊！我现在鼓励大家，你要获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所有的祝福，一定是从耶和华那里去求知，去认真的学习，去修剪自己，去付上代价。有一天，你的家里面收获的就是满满的果子，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